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终于第一次能够到后花园在现场有聚会，虽然只是同工们参加，但是整个聚会里面我们都觉得主的同在还有众人同心服侍整个聚会就是活的一个聚会，充满了生命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乐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感恩这是我们 reopen 跨出来的第一步。那么到了月底还有四月份开始复活的主日开始，我们以后就会有更多现场的聚会了。那祷告会的时候听到有那么多弟兄姊妹争先恐后的分享这次特会里面这次的礼拜天的聚会大家的感恩见证，心里面非常喜乐。我算了一下，至少有18个弟兄姊妹的祷告会一个人一分钟这样子的分享主的见证。那我想主也很高兴看到我们喜欢回到这个在一起这个团体的敬拜。那真的是疫情把我们困得够久了，整整的一年那我想在去年的3月10几号开始，那么到今年3月10几号整整一年，希望主能够早点把我们恢复过来。那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因为疫情这么久，除了大家活在一些的压力底下，活在很多的改变适应，还有一些人失去的亲人，活在这种难过痛苦的里面。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属灵的力量都不会因为这样子的疫情被消减了我那次也提到，不希望像这个温水煮青蛙这个虽然好像不像滚水来的时候我们会有那样子的反弹能够去抗拒它，但不知不觉在这样子的日子里面我们好像这个肌肉运动的神经跟反弹的力量好像被 disable 掉了不知不觉能力掉了。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像这样子的青蛙或是像参孙当神的同在和能力失去的时候他自己都还不知道那我们反而希望在这一条去而不返的路上，我们能够常常因着圣灵的工作还有我们彼此的扶持，让我们能够力量复原，重新得力能够一起向前跑。上个礼拜天聚会因为是联合聚会所以也有一些同工们带着小孩子来我听到他们小朋友在分享他们的得着，其中有一个同工他有三个小孩说英文的都不到10岁最大的还不到10岁，他回家爸爸就问他们说你今天听信息听到了什么那老大就在那边说听到了这个于师母这个一年没开车，要开车的时候钥匙没带就想要开车。那么老二呢弟弟更小一点，他说他听到这个于爷爷小的时候也会害怕黑这是他的印象。那问到老三，老三是家里面唯一的女儿说你今天听到了什么，他说 Jesus is the way 耶稣是道路。哇，我们听了都笑起来这个 boy 跟 girl 就是不一样这个 girl 是最小的至少他听到了我讲的主题是什么这个小男生都听到我们讲的故事这个例子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小朋友都很专心听达军礼拜二祷告会也说到他们家的儿子说听到这个于爷爷也是会怕黑大概心里很得安慰那我想我们神家这样聚在一起，各种年纪大家在一起就像给家人一样一起来敬拜，实在是很美的事情。弟兄们和睦同居永远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贵重的膏油受到圣灵全备的祝福，黑门的甘露受到神丰盛永远的生命都要临到神的儿女们真的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月的题目，讲到我们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一月份讲到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信仰，二月份我们讲到我们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那么这个月我们要讲我们整个人生其实就是在走一条路，那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走在这条路上，都是走在其上的。那么感谢神，因着基督我们的道路 是一条充满生命的道路。这也是宾路易师母说的，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条特别的路啊，我们要找到它，而且走在其上。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在过生活，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真正走在了这一条神为我们所命定的道路。好，那么我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所以这一条路绝对是跟基督发生关系的一条路，它也是和真理、生命发生关系的。好，刚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这条路也是跟真理和生命发生关系的。真理成为我们走这条路行路的指引，生命成为我们行路的力量。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基督是我们的这条路，他不仅仅讲到这条是一个充满喜乐、充满祝福的路，因为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条路也是充满光明的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所以这个光是一直往前的，它是活的，你越跟它，这光越照越明啊，完全充满了光明，充满了荣耀的盼望。那这条路也是跟羔羊同行，而且让我们得生命，得了更丰盛的生命之路。哈，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同伴，而且凡为了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必要救的生命。讲到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十架的路，而十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基督给我们。最后我们也讲到，这条路是引我们来亲近神，借着耶稣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直达幔内。幔子已经为我们裂开了，让我们今天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条路太宝贵了，它在上面充满了又新又活啊，这个新鲜的能力啊，活泼的力量，都是走这条路该有的特点啊。好，这条路就是，总之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永生，带到父神那里去啊，让着因着基督，让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啊，感谢主，希望我们不光只是这么说哈，真的是每天都在过生活，那就希望每一天或是每一个遭遇，我们都能够一步一脚印的真正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生命的路看起来是慢的，有个年长弟兄讲，他看起来好像是慢的，其实是最快的，其他的路都是迂回的道路，都可能是迷路了，只有走在这条路到神面前的路必须是直达，而这条路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我们的路啊，太宝贵了，希望我们的一步一脚印的走，被神数算，也被神算数啊，真的是希望是这样。那么感谢神，最近很多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花了3个月的时间读以赛亚书。那我们在以赛亚书看到后半这27章啊，这么多的荣耀的应许啊，关于圣灵的降临，关于神儿子的降临啊，关于千年国度、新天新地，有那么多那么多荣耀的应许，讲到神的荣耀的救恩啊。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整个的心意，他要复兴他的百姓，他要复兴锡安，也要复兴他的教会。那么为的是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因此来得享他丰盛的救恩和祝福，但是这一切要能够实现，要能够领到，都得借着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位救主，就是那位忠心受苦的义仆啊。我们最近都在读这几首仆人之歌啊，讲到神为我们兴起了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使得这一切都成为可能。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重点也在讲到，怎么样子能够使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还有一切丰盛的救恩和祝福，能够不被拦阻的临到一切有需要的人和处境中。可能是在我身上，我正好充满了需要，我正好在危难中，在痛苦中，我需要他。也可能是别人啊， 充满了需要，也充满了一个艰难的环境，需要神预备的他的儿子和他丰盛的救恩也能够临到他。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讲到成为一位为主预备道路的人，为主预备道路的人。那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知道讲到这句话我们就知道经文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哈两处的主题经文。今天主题经文有两处，一个是路加福音3:4-6，那这句话是引用以赛亚书40的话哈。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那么最后的这一句话在以赛亚书这个40:3-5那边的时候，他是把它翻成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换句话说，当这个山洼被填满，大小山冈被削平，弯弯曲曲变为正直，高高低低变为平坦的时候，凡有血气的要看见神的救恩，或是神的荣耀必要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所以这一条路是非常重要的路，要把它预备好了，好让我们看见神的救恩，看见神的荣耀。那么在新约另外一处的主题经文是希伯来书12:10-13，他说，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里讲到神管教我们是爱我们而且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所以神所有所做的事都是出于爱，出于积极的，然后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becom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跟神神圣的性情能够有份，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的那么当时不觉得舒服，但是被神管教过的就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又是生命，对不对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提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你发现这一条路当它修好的时候，竟然可以让瘸子得痊愈跟生命、跟健康发生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路不光只是我们过的生活，它也完全影响了我们的生命，而我们的生命也帮助我们怎么样子好好的走这条路所以这条路是跟生命离不开的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在开始的时候，好，那么就着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两节经文首先就着历史来说施洗约翰成为主耶稣道路的先锋 the forerunner 这个跑在耶稣的前面，他来照着以赛亚的预言，他是来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么指的就是在新约旧约交替的时候，在主耶稣开始他在地上的执事 ministry 之前，那么他来这里呼吁当时的人要承认自己的生命生活是需要悔改的，需要归向神的因为就在这里讲着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山洼、大小山冈、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这种情形，所以一定要认罪、要悔改，把道路修直了，好让他们可以得见神的荣耀，可以得着神的救恩。那这是在历史上施洗约翰特殊的一个职事、一个托付他那个时候出现在耶稣的之前来为主预备道路。那我想我们都知道，一条路之所以存在，它是把起点跟终点把它给连接起来，中间有这么一条路，它可以是把人或是计划或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我在哪里，从这个出发点带到他所要去的终点，使得他抵达他所要去的目的地， 或是被带到相关的人面前，或是让他达到了他该有的境界。我想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最近正好博训香柏木培训中心又开始年初的招生，一年就是这么一次。那么我们整个博训的宗旨啊，希望博训的学员都能够背得出来啊，讲到以圣经为基础，以基督和教会的见证为目标啊，然后以生命的追求和侍奉的建造为具体实行之路。我们看到起点，看到终点，也看到中间的这条路，它是以圣经作为我们的根基，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然后以基督和教会的见证，就是基督能够荣耀被彰显啊，教会能够在这里高举基督，彰显基督啊，能够以基督和教会的见证为目标。然后怎么去呢？就是以生命的追求和侍奉的建造这两方面啊，生命要追求，然后在侍奉上要被神装备，要被神建造为具体实行的路。好，那这就是讲到它是一条路，它有起点，它有终点，而这条路是把我们带到终点去的。好，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走路的经验，这个路好不好或是好不好走，都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影响了我们行路的安全，也影响了我们达到目标或是目的地的效率，也甚至影响了我们为了达到目的所需要花的功夫和代价。所以这条路其实非常影响，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总有结束的那一天。那么我们到底达到目的地没有？我们花了多少的功夫达到这个目的地？弟兄姊妹，这条路影响太大了哈。所以在属灵的事上也是这个样子的，它的一端讲到我们这个人有罪，有需要的人，或是有需要的一种处境，它的另外一端是讲到神自己。所以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有罪的人可以带回到神的面前，或是把我们这个有需要的处境能够带到神丰盛的恩典里面去。所以一端是讲到我们，一端是讲到神自己和他为我们所预备丰盛的救恩和恩典。所以从客观的真理来，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这条唯一的道路，因为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从这里到那里去的，这个我们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从主观的经历，救恩的经历来说，他来了，要帮我们真正能够达到那里去，除了客观他是这条路以外，在主观的经历上，他要来使一切的山洼都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地方要改为平坦，而这个时候凡有血气的要看见神的救恩啊，神的荣耀要显现，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换句话说，就是使这些有罪有需要的人或是的处境能够被带到父神面前，或是父神所预备的丰盛的救恩和祝福里的话，我们需要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神需要来工作哈，让我们能够有效的、直接的能够达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再讲施洗约翰，或是施洗约翰那个独特的世代，他所承受的独特的使命为耶稣开路啊，而是透过他这个人跟他所做的，来看看我们今天如何在基督伟大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基督的替代、基督的改变啊，除去我们生活中或是生命里面一切的山洼、大小的山冈、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情形，好来为主预备道路，甚至可以说成为主可以踏在我们身上的一条路，能够走到有需要的人中间，能够把起点和终点连接起来，能够把人和主和他的救恩连接起来。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特别要讲的哈。所以我们分两个点来看啊。首先，为什么要预备自己成为主的道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预备自己，要来成为这一条主可以走的路？所以 在这里讲到为主预备道路，或是说成为主的道路，所指的是我怎么样子来把我自己预备好啊，或是接受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来预备我，让我能够把人和基督连接起来。换句话说哈，就是透过我们能够把基督带到有需要的人中间，或是人们能够因着我们而肯而羡慕来认识基督，寻求基督，能够愿意到基督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哈。一方面这条路让我们把基督带到一切有需要的人和处境中，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着这条路让人愿意像我们一样来寻求基督，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说要预备自己成为主的路。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简单的两个点哈，然后为了使基督能够借着我们走到有需要的人中间，这个主要的重点是在于借着我们生命被改变，好让基督能够踏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走到有需要的人中间。你看我们今天传福音也都是这样，我们的服事都是这样啊。虽然神独行其事，圣灵可以自己工作，但是很多的时候他都借着人跟他的配合，借着教会，借着我们，而能够把基督带到有需要的人中间，能够在黑暗中能够为着主能够把灯给点起来啊，在这个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像明光照耀一样把生命的道给表明出来。所以在这里要做的事情圣经上刚才我们读的提到了，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的，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为了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我们生命需要被主来更新，被基督来替换，需要被 transform， 需要耶稣基督的那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这个真理在我们身上能够真正来改变我们。所以我曾经提过哈，我们基督徒信仰有两个很大的特点哈，一个是讲到真神，独一的真神，我们和他之间该有的关系；另外一个是讲到生命，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今天人不是劝人为善，把一些基督教的做人的道理啊，这个该有的生活的方式告诉我们，而是把生命给我们，在生命的里面。他本身就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所有基督各样美善都在这个伟大的生命里面。神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了我们，神也在基督里把他本性一切的丰富都给了我们。所以基督教是讲生命的，这是我们基督徒两个很大很大的特点啊，这也是我们该让别人知道的，不要让别人把我们也讲成这个劝人为善给人寄托这样子的一个肤浅的层面，基督太伟大了哈。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信仰，是讲到我们重生之后，基督就成为了我们的新生命，我们整个的人生都不一样，借着这个伟大生命的内住替代更新变化，让我们能够跟他的性情有份，让我们真的能够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可以像我们所说的，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在个人身上是这样，在教会，在整个国度上都是这样，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就是基督是生命，但是他透过个人、家庭、教会、神的国，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彰显基督的荣美，这是我们的信仰。决定不要去跟别人争这个争那个，讲这个讲这个，我们乃是用生命在这里见证基督，也是用基督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我们整个的一生的故事都是生命的故事，我们的道路都是生命的道路。 都是为了得生命给生命，为了得基督，为了给基督。弟兄姊妹，这些信息我们讲的太多了，我真的巴不得这个东西刻画在我们的生活中哈，让我们在凡事上可以跟基督发生关系，在这里来经历基督，得着基督，然后我们可以活出基督来，把基督给别人。这是这条路啊，所以要成为主的道路，要让主借着我们可以走到有需要的人中间，或是走到需要他的处境场合中，我们的生命必须要不断的经历啊被主更新和变化。就连我们被神管教，都是为了叫我们跟神圣洁的性情有份。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所以刚才这个施洗约翰他在这里的呼喊哈，他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变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当然我们知道这一些话都重在他讲属灵的意义，并不是照着字面上来应验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施洗约翰开个开土车或者开始这个把山给铲掉把路给弄直，他没有去做外面这些事情，这都是讲到人里面的情形，讲到生命里的事情。我们这个旧造生命里面各式各样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去面对它，让这条路变为平坦，变为正直。所以刚才讲到了这几种情形，不管山洼、大小山冈、弯弯曲曲、高高低低，都是讲到我们这个旧造生命有问题的生命所产生的各样的问题、各样的结果。好，所以他说一切的山洼需要填满，山洼说到凹下去，讲到我们的欠缺，讲到我们里面深沉阴暗的一面。具体的来说，我们里面可能有很多我们生活中有一些暧昧不明的事情，隐藏的罪，不为人知的一面，或是容易叫别人绊倒的一些个性或言行，它就是挖下去，你走到那边你就绊倒了，这是一个低洼它是一个很深沉很阴暗的一面，说到我们它需要被填满，不要有洞，不要让人拐角，不要让人跌倒。大小的山冈都是凸起来的哈，有大山有小 hill，讲到我们这个人最突出最刚硬或是成为别人要走路的拦阻你平常去度假山是欣赏的，但是当你要走路的时候，你要往前的时候，所有的大山小山都是一个拦阻，对不对？他所以在这里说需要被削平，那么他指的就是我们主观上我们这个人最强最突出的点吐出来坚持己见啊，我们血气很大呀。我听说以前在我父亲这个工厂里面有人传福音跟别人辩论起来，辩到最后他就气得觉得受不了了，就骂那个福音朋友，他说你这种人就是该下地狱。你能发现我们这个人这让别人不想信耶稣，你就把人家挡住了明明你应该是一条路让基督可以走到这些人身上，或是这些人可以跨着我们到主面前去的，结果我们成为了别人的拦阻你如果不听我的我就换教会你如果怎么样你看我们这种人的个性就是很强很硬，非得别人接受你。第三个讲到弯弯曲曲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说到我们这个人不公义不正直心里狡猾或是诡诈的地方弯曲这个以前说的这个妈妈发现这个家里面的蛋糕要招待客人的被吃了大半了很生气，把孩子叫来说你怎么吃的蛋糕呢，这是要招待客人的。孩子说我一块没吃，他的意思是我一块没吃，但是并不代表我没吃都是我吃的，但是他就跟他妈说我一块都没吃，你不要怪我，我一块没吃。他心里想的说我一块没吃，这就叫诡诈，这叫诡诈，这叫狡猾，就是弯曲如果在这样子的事情上就已经这样子弯曲进到这个世界大染缸里面，不晓得要变成什么样子。 那我想我们的歪曲跟败坏不要去说别人哈，啊，耶利米书已经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换句话说，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狡猾，更不要说别人了。第四个讲到高高低低，说到我们的起伏，我们不稳定的情形需要改成平坦。你看彼得几个小时前为主殉道都可以，几个小时后发咒起誓的说不认识主。但是我们也不要光去讲彼得，因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也是起起伏伏的。以前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这个十几年前，然后后来他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就有一次带诗歌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哎呀，在 Silicon Valley 啊，在硅谷过生活好像过云霄飞车的生活一样。他说每一次都那么多的难处翻腾，然后来到神家的时候从低落里面一下子高起来，他说回到家礼拜天下午又掉下去了。因为那时候他的确是有很多的难处哈，我们也了解他。他一回到家，面对现实的生活，面对各样的问题啊，他就整个就很低落。他说像云霄飞车一样。我们很多人新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头几天每天读20章圣经，对不对？哦，立了心志，今年一定要好好读圣经，每天读20章。可接下来可能20天连一章都没读，这是讲到我们不稳的情形啊！原来爱主爱的想到主就流泪，耶稣一想到你我心就觉甘甜。哎呀，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这首诗歌，一面唱一面流泪。可是哪里晓得没多久别人怎么祷告，薄饼在主桌子面前多么感动，多么充满圣灵的祷告，我们里面麻木了，没感觉了。好，所以这就是讲到我们铸造生命天然人的个性啊，我们生活的习惯，我们做事的态度，常常都是这样子，充满了山洼，大小的山冈，弯弯曲曲，高高低低。所以我们很需要啊，要很认真、很谦卑的接受圣灵啊，改变生命的大能，也让内住的基督不断的来替代我们。这个就叫做我们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不仅仅整个一生是一条路，每一天甚至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需要来经历基督，得着基督，活出基督来。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处境里面，或是在每一次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了生命的改变，看见了基督的彰显啊！当然这个不是一夜之间变成的，但是我希望能够更多更多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基督的彰显，看见了基督能够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基督能够借着我们走到周遭一切有需要的人或是处境的里面去。从我们自己的家开始，对不对？我们家里面的人也都需要主。我们怎么样子让我生命的改变，让别人从我的生活，从我怎么做决定，从我这个人的言行里面能够更多的碰到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基督，让基督可以走得出来，让我这个人不再成为男主，不再成为大三小三，不再成为低洼，不再成为弯弯曲曲的，给主预备一条修直一条路，让主耶稣可以很容易的从我的身上出来。这个需要借着生命的改变，让基督能够借着我们走到有需要的人中间。第二个，能够使人因着我们而羡慕，愿意到主面前去得救恩。那这个其实我刚刚说跟第一个点是一体的两面。那第一个是重在我们生命的改变，这里是讲到借着我们生活的见证，哈，人看见我们怎么生活，他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生命真的被主改变的时候，更多真正是在流入基督的时候，他带来的结果一定就是像刚才圣经说的，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或是像以赛亚书40章5节说的，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从你的身上看见了王的荣美，不光王荣美的生命在你里面，今天我在你的身上我看见了王的荣美，王从我这个人的里面走出来的，或是人可以透过我们看见了王的彰显，这个叫做道成肉身的见证。不光有基督在我里面， 而且基督从我身上出来。也是刚才希伯来书说的，要为了自己的脚把道路给修直了，那么瘸子就不致歪脚，也不致走岔路，反得痊愈。说到我们要把这条路给修直了，所以最有效的福音不仅仅是要以基督为中心和内容，也是基督生命和爱的流露，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让人不仅仅在这里听见了福音，能够看见福音，让人不仅仅听见基督，也从我们身上看见了基督的生命和爱的流露。这就是他们说的，先生，我们要见耶稣啊！全世界充满了这个呼喊，虽然这个人外面可能是反基督教的，可能是跟我们吵架的，敌对我们的，可是在他的心灵里面，我们知道他需要耶稣，他需要看见耶稣。所以以前我讲过一个见证哈，这是我大概将近快30年前参加一个美国很大的聚会里面听到的，就当有一个人家火灾的时候，他全家人逃出来，站在马路的对边，看着消防队在那里扑灭救火，但是已经来不及，整个房子在祝融在火的里面，整个好像被烧掉了哈，不应该讲祝融，假神的名字，在火的里面好像被烧掉了弟兄姊妹。可是他的邻居却因为看见这个家如何面对家里着火失火而废掉烧掉一切的时候，他们的反应让这些人，让他的邻居愿意信耶稣。好像他在这里一下子把一条路打开了，让别人看见的基督，别人也透过他看见了我们所信的主，他心里面愿意信耶稣。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甚至不需要去传福音，不信主的人主动敲上门来说，我愿意信耶稣，告诉我怎么样子可以得救。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的见证是改变，听说监狱也没有犯人了交通警察在开培林特会的时候，那些聚会的里面，他们不需要指挥交通，他们可以站在路口开始唱诗的有诗班的，那是讲到大家都看见基督徒整个的改变整个这个 community 整个这个住的地方的人都不一样了，因为基督徒越来越多，那个见证非常明显。所以我们都不要急着去跟别人辩论，而是要让对方感受到基督对他的爱，对他的关心，透过我们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了基督的生命和爱，感受到救恩的真实和喜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要预备自己成为主的道路的第二方面，就是借着我们生活的见证，使人能够因着我们而羡慕到主的面前去找主，去得救恩。那第二个大点我在这里讲一下施洗约翰他不光被神兴起来为主预备道路，但是就着我们成为主的这条路能够修直这条路，他本身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在旷野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不仅仅是叫那一些当时的人要悔改，而且他自己本身真的就是这条路。所以当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在施洗约翰刚生下来还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就对他发了预言，说到孩子啊，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说到的哈，76节，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所以这个后来就成为施洗约翰一生最大的使命，他的 ministry 就是走在主的前面，为主预备道路，为的是让他的百姓能够罪得赦，知道什么是救恩。所以我们在先知书概论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先知本人和他的生活就是他所传的信息，先知这个人甚至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他所传的信息，这是在先知身上常常共有的一个特点。 施洗约翰也是这样，他被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他不仅仅传这个信息叫人悔改，要修直自己的路，他自己本人就活出了这个信息。啊，我们就简单提两个点哈。第一个，他自己舍己降卑，他处处在这里高举基督。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就是一个舍己、完全高举基督的一个祷告跟心态哈。当别人以为他是基督，在那里高举他，在这里要跟随他的时候，他说：“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所以在耶稣开始公开服侍之前，施洗约翰其实当时在百姓们的心中是一个最属灵的人，大家不辞劳苦的从城市里面走到旷野，为了要听他讲道。啊，马太福音你看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他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啊，你可以看到地图上所写的啊。那么，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法利赛人都是自己认为是宗教最近前的人，啊，撒都该人也是贵族之类的，他们不容易来，但是表示施洗约翰的服事吸引了他们，他们来。尤其在当时，洗礼常常是为了外邦人羡慕成为神家跟神有关，他们愿意表明一个降卑、一个被洁净的一个举动，就是接受洗礼。所以这是对着外邦人来说的。但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也来愿意接受受洗，对他们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降卑了哈。但是你看施洗约翰看到这些人来，毫不客气的，那么忠心的、勇敢的传扬神的道，勇敢的在这里修直这条路。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要与悔改的心相称。他就是在这里传这个悔改，传要修直道路的信息。所以那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都到约翰那里去接受他的训诲和洗礼，甚至把他看为弥赛亚。但是他一点都不邀功，一点都不接受人的崇拜，他反而在人在那里崇拜他的时候，他告诉他们，那以后要来的，我连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约翰这种低洼、高高低低、弯弯曲曲啊，这种啊，大山小山都在他里面，他都被主铲平，为主预备道路，让人看见基督，让人可以得着基督。所以，我们铸造老我的生命哈，总是很习惯的是自我中心的，喜欢高抬自己，那很容易就是充满了山洼、大小山坑、弯弯曲曲、高高低低。所以一个人当他真正的肯舍己、真正的肯来高举基督的时候，让基督来替代他，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么这条路自然就平了，自然就直了，自然就不再是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所以约翰虽然这么降卑哈，但是你发现后来主耶稣在他殉道之后，其实主的心里面非常爱他。主耶稣对别人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给他的评价也是何等的高。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在主的心里面，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爱主、忠心的这个非常宝贝的器皿。这是主给他的评价。虽然他被叙利杀了，但是在神的眼中，在神儿子的眼中，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这是何等的夸奖跟称许和肯定啊！第二个，施洗约翰他整个的服事就是引人归向基督他成为旷野的呼声。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两次记载到他对人说，看哪，神的羔羊。 当基督一出现的时候，他马上就让那些正在听他讲道、跟随他、接受他洗礼、在那里崇拜他的人，马上转移他们的注意。他在那里呼喊：“看哪、啊，神的羔羊！”所以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弟兄姊妹，这个旷野特别说出他荒凉，也是说到我们孤单，因为那里没有人。所以圣经上常常用大而可畏的旷野来形容危险的地方。旷野说到危险，它是野兽吼叫之地啊，申命记讲的啊。旷野它不仅仅是一个大而可畏、孤单荒凉，而且它充满了危险，到处都可能有猛兽、有毒蛇。旷野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因为没有人来，所以会让你失迷、无路可走，你不知道路在哪里，整个路都是一片荒凉。所以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点，其实也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是落在旷野里面，我们不仅仅觉得很孤单啊，很多的危险啊，很多让我们失迷啊，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出路的地方，觉得无路可走。但是在这样子的处境里面，突然听见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看哪、啊，神的羔羊！”把人从这一切的痛苦、失迷、孤单、无助、恐惧、不安的处境中，突然转向说：“神的羔羊，人类的救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里。”这是何等的福音啊！你稍微想象一下都可以哦，在旷野那么可怕、阴森森、黑暗啊，这个伸手不见五指，不知道路在哪里。突然听见神的儿子显现了，哦，带着光、带着盼望、带着荣耀，哦，带着伟大的能力和爱啊，来这里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让人来看耶稣。这是施洗约翰的服事。他这一生最大的使命就是为主预备道路，修直他的路，就叫人转向基督，叫他的百姓可以因罪得赦，能够知道救恩。所以当百姓看见了这一条路，就让他们可以从黑暗中归向了光明，能够从死荫里踏上了平安的路，成为转向基督、跟随基督的人，也能让他们也能够走在生命的路上。所以我们都很喜欢路加福音第一章77到79节哈。那你说到叫他的百姓因罪在这里讲到因的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为我们真的是预备了这条路，主耶稣这条路，约翰为我们指出了这条路，把我们带到了这条路上面前。好，感谢主。那另外最后我也提一下，我不止一次的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所有的同工们啊，尤其是做话语出口的，要用施洗约翰作为我们侍奉的榜样，要羡慕成为旷野的呼声。整个人世界是个旷野，整个旧造的生命是在旷野里的生命，而我们要成为旷野的呼声，在这里喊叫，叫人来看神的儿子，看神的羔羊。声音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它发声的时候，它会引起人的注意，它会 get attention。 当人得到了注意以后，声音就消失了。所以当约翰在这里喊说：“看哪、啊，神的羔羊”，叫别人来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他就消失了。你就发现他自己心爱的两个门徒啊，就去跟随了耶稣，他自己不再成为别人的中心，不再引人注意，但是他却把人引向了神的儿子，引向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这是施洗约翰的服事，这是旷野的呼声。所以我说过，有一个人因着他的老板是好好先生，他差点没信耶稣，因为他觉得不要信耶稣也可以这么好。直到有一天他才发现这个人也是基督徒，他非常 sad。 弟兄姊妹，不要去，神没有兴趣在好好先生，不要去当好好先生啊！不是说我们不要好，而是要让人可以从我身上看见耶稣。你个人被人家夸脾气好、有爱心啊，有什么价值？很多东西都不真实。要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了耶稣改变的大能，让我们看见，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的是基督的流露和彰显。 所以我最后结束的时候，容我引用以赛亚书另外一个应许，在以赛亚书58章11到12节。那你说到这个我们这个人要成为一个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12节他说到，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这里所有应许的祝福和托付是给那些从罪恶从虚假的敬拜那种虚假的进食不讨神喜悦的生活里面悔改归向的人，归向神的人。他们除了可以享受这么多前面十节十一节所说的各种的祝福以外，他在这里特别给了他一个托付。他不仅仅在这里说到耶和华要时常的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要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接着他说，你要被称为补破口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人。所以希望我们不仅真实悔改归向神，经历生命的改变自己走在生命的路上，而且让我们真正的也成为一条路，让主耶稣踏着在其上走到一切有需要的人和处境中，也让着我们因着生命的改变、生活的见证，可以让有需要的人因着我们重修了路径，不再有低洼，不再有高山大小山干，不再有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让人可以不受难阻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成为我们独一的路，让我们可以走在其上。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铸造的生命这么多弯曲高低这个不正直不讨你喜悦的情形，拦阻了你在我们身上的彰显，也拦阻了我们该有的见证。主啊，求你在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一生是一条生命的道路，让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处境里面，让我里面这些的情形都被你修直，能够为主预备道路，好让主耶稣借着我们能够走到一切有需要的人和处境的里面，也更让别人能够从教会、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了主的荣美和彰显，他们羡慕来到主的面前。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补破口和重修路径，能够让人在这里得到安息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